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欢迎大家呢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这个是我们特别为您预备的一个小小的天地哈，是希望呢我们彼此之间呢可以聊一聊孩子，聊一聊在陪着孩子一路长大的过程里面的点点滴滴，同时呢我们也分享一些的经验，学习一些的方法，怎么跟孩子去沟通，怎么跟孩子去互动，怎么才能够明白他们，怎么才能够带动他们，影响他们哈。其实带着一个孩子长大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但呢孩子要学习很多，我们父母在当中也要学习很多。不是常常听到别人说陪着孩子一起长，我们也要长才行啊，我们不能够不长，光看着他们长，然后用我们的老的方法、老的习惯、老的那个样子去对待他们。那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所处的这个世界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和更新着，那我们就不能够停滞不前，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往前走才可以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但呢有教养孩子的责任，我们还有自我成长的责任哈。不会、不知道、不明白没关系，我们可以学习。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归纳总结，每次不多，只有一点，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把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串在了一起。不但有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怎么听、怎么说，更有在管教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将面临诸多的选择，我们的家长该如何从旁协助呢？前28招就帮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归纳和指教。那接下去的这个部分啊，就要进入到典范的部分里面了。从29招到41招这当中，一共有13招我们要进行学习的，就是身为父母如何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典范。这期间呢会给我们的父母有很多的挑战哈。虽说呢我们之前啊28招里面啊就没少给我们父母有这个功课学习哈，但是我相信呢在每日与孩子的互动当中，我们这个典范作用确实是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也是第28招用心活出真理的延续。好，接下去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快乐教养77招。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当你的言行能与上帝的言行一致时，你就成为了孩子的典范。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29招，成为孩子效法的对象。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次结尾的时候啊，有说这一期的节目内容里面呢，我们要请大家做一个角色扮演。扮演谁呢？我们的父母要来尝试扮演耶稣。不知道我们的家长听到这里的时候是会觉得，哎，好啊好啊，让我来尝试一下，还是说，哎呀，胆战心惊，我不敢呢，耶稣那么完美，我怎么可以呢？或者说是，哎呀，那个是演员的事情，我可演不了耶稣。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心情哈。当你听到你要扮演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想，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哈，就是采访演耶稣受难记的那位演员，他就讲到了他在扮演耶稣的时候的那种的从里到外的体会和感受，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震撼。就是当他把自己就是完完全全当作耶稣在演的时候呢，他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如果我要是请我们的父母，你有一天啊，不要长，就这一天当中呢，你扮演一下耶稣，出现在你孩子的面前，会有怎么样不同的心境和感受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尝试一下哈。当然，首先你在尝试之前，你要知道耶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通常对别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语气，他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跟别人讲话，特别是对待小孩子，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小孩子的。给父母一天的体验日，耶稣体验日哈，您可以去体验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哈，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呢，不单单只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而已，那如果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以耶稣的心为心，那你就要去体会耶稣在看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怎么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如果站在耶稣的角度，用他的视角，用他的眼睛去看发生的事情，去看周围的人，那你能感受到他看见了什么吗？他想到了什么呢？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角色扮演，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去观察到我们孩子的行为，去体会到孩子的心境，去明白他的需要。作者赖瑞博士啊，就说他曾经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就有一个4岁的小孩跑到他的身边，问了一个赤裸裸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是耶稣吗？哇，这一问呢，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孩子们会将所有权柄类的角色在脑海中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不是全部都好，就是全部都坏。刚好因为赖瑞博士当时正处在权柄的位置，那么他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嘛，所以呢，他必须要像耶稣一样足够好。年纪幼小的孩子们，他们很难想象那些看不见的事物，也很难分辨虚幻的与现实的差异。他们的想法是很具体的，所以我们做家长的做的事情，或我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么在他们眼中就代表着耶稣也会是那个样子。孩子眼中所看到的第一个能反映上帝形象的人，就是他的父母。因为年幼的孩子会很自动地将我们身上的特质化为上帝的特质。如果我们对着孩子大吼大叫，那么他的印象当中，上帝也一定会大吼大叫。如果我们对孩子们会吹毛求疵，上帝 也一定是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上帝。如果我们是很慈爱的，那么在他们的感受里面，上帝一定也非常的慈爱。当然，随着孩子渐渐的成长和成熟，他们就会开始分辨了，哦，上帝原来跟父母是不一样的。如果父母的行为符合上帝的特质，那么当父母在教导孩子分别是非对错的时候，孩子们是不会反弹，也不会抗拒的。相反，他们是会接纳和认同父母的认知的。但是如果孩子看到父母跟他所讲的上帝两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就是死不认错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在心理上开始质疑父母。我要相信谁呢？相信上帝吗？还是相信你们？还是两者？我都不相信。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基督徒的父母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活出来的样式，活在孩子眼前的样式是吻合的吗？保罗在书信当中曾经写着，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哇，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真实啊！我们的父母敢对我们的孩子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吗？恐怕没有几个人敢这样说吧。娟子，我自己也不敢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做的真的还远远不够呢。当然，上帝知道我们的缺乏，知道我们的有限，也知道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和症结，但是他也不让我们停留在我们的有限、我们的问题当中。所以圣经里面的话常常带着能力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就像提摩太前书4:12所说的，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我们就套用这句话用在父母对孩子的典范当中，希望我们的父母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孩子们的榜样。好的，那在结尾呢，娟子啊，就给我们的父母们留一个家庭作业好了。是不是很久没有体会到做家庭作业的感受啦？那今天的家庭作业就很特殊喽。请我们的家长们扮演24小时的耶稣，在你的家人和孩子面前，可以吗？尝试一下吧。好，我们下期亲亲儿童房再会。
在圣经箴言书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 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谢安国牧师。昨天我们看到天使跟野地伯利恒里面的那些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了我们生了救主啊，所以牧羊人就按照天使的指示去找了，果然给他们找到玛利亚、约瑟跟婴孩耶稣，他们就把这个好消息传开了。过了八天，耶稣的父母给他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22节，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活用一对斑鸠，活用两只撮鸽献祭。耶稣是个犹太人，出生第八天受了割礼，然后呢，父母按照神的律法把头生的男子献给主，他要成为万民的救主，他要成为基督，他是从神而来，他一生啊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呢去圣殿要办理的事情的时间，他们碰到一个人，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看到婴孩的时间要抱过来，然后就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黎明以色列的荣耀。然后呢，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很稀奇啊，西门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是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欣喜，又要做伟棒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门说了预言，把耶稣未来要面对的攻击，面对的这个权贵人士的迫害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也对玛利亚说，你的心被刺透，因为他要看见他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西缅抱着这个孩子，不像我们一样说，哎呀，这个孩子很可爱啊，因为他看到这个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乃是神的救恩，为万民所预备的，要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万民以色列的荣耀。这个孩子就是他所盼望的救主，以色列的安慰者。今天他看到了，他一生就是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等待基督降临。今天他看到了，他就感觉满足了。他说，主啊，今天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我们看到西缅，可以想象当时西缅抱着孩子这种满足的态度，满足的表情，主啊，今天你的仆人可以安然去世了，死得瞑目了，这种满足。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今天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得到同样的满足呢？我们盼望能够吃一个好东西，哇，吃完以后呢我们就感觉满足了吗？我们盼望去一个很好的旅游，哇，去了以后就可以享受看的风景，周游列国，哇，就感觉很满足了。我们盼望能够住了一个很豪华的房子，当我们收房子的时间，哎呀，我们就感觉很满足了。我们盼望一个一个的东西得到了时间，我们就满足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满足吗？西缅的满足是看到神的救恩， 看到基督，他感觉满足，因为他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就他看到这个世界在黑暗当中，他看到这个世界，他的犹太人，他们的国家需要神的拯救啊，所以他盼望神的救恩临到。当他看到基督的时间，他说，主啊，我死得瞑目了。今天基督第一次来到，已经回去升天了，我们应该有同样活泼的盼望，就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同样的黑暗，可能更加黑暗，我们看到好多人活在黑暗当中，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败坏的这事情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的作为在这个世界当中越来越厉害。我们应该盼望主啊，你的荣耀，你的救恩快点临到这个世界吧。我们应该盼望主啊，你快点回来，让公义和平再次在地上做主做王吧。主啊，我们盼望你的救恩临到近处远处活在黑暗当中痛苦的人啊，西缅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今天我们是否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呢？老实说，今天我们对这个盼望的概念体会非常的模糊。为什么呢？西缅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的呢？圣经说，西缅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公义是他的生活的表现，虔诚是他内心，他心里面是个虔诚的人。虔诚不是宗教的外在的虔诚，是他心里面尊主为大，敬畏耶和华，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心是洁净上帝的心，他的心是追求神的公义，追求神的救恩。他虔诚的心带来他的公义的行为，因为他以神的律法、神的旨意为他人生的方向，为他人生的依据。他对公义的要求很高，因为他是体贴神的心意的一个人。虔诚的人顾念神的事情，公义的一个人他是要活在神的旨意之内。今天我们的生活行为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降低，因为慢慢觉得上帝都不管了，我们自己生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假如没有活在虔诚公义的人生，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难怪我们失去了这个对世界、对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活泼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再来，他的子民就是你跟我，我们要盼望他再来，期待他再来。我们要效法，我们要拥有西缅这种心，素常盼望神的安慰者再来，等待他再次回来做王，施行拯救。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人生才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启动起来，复兴起来，让圣灵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敬虔公义的人生，从自我中心回到敬虔的人生当中，让这个活泼的盼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关键核心的一个期待。求上帝帮助我们。
盼望在您素常的日子里面最盼望的是什么呢？每日清晨起来，也许我们只是简单的盼望这一天有平安，也许只是盼望着孩子们可以健健康康、认认真真上学。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最素常的盼望，而这一位西面，他素常的盼望却是在以色列的安慰者身上。因着他的公义和虔诚，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 自己在没有死以前一定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刚刚好就遇见耶稣的父母，而西面就在那个时候双手抱着八天的婴孩耶稣，称颂赞美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从他的感谢和称颂里面，可以听出西面心里头有多么深的满足啊。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不同，每一个人心中最深的满足感也建立在不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人身上。西面在称颂和感谢神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他的满足来自于神跟他说的话得到了应验。圣经上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照着神所应许的话语，我信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生命，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也可以称颂赞美神说，感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十字架的救恩，我可以安然去世。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事情和人里面，我们需要常常听到神说的话语，需要祷告和祈求，盼望圣灵常在我们身上启示我们，感动我们，好让我们也真知道救恩，真的能品尝到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满足。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儿子赐给我们，他成全和平安比我求见增加，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从现在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恶行必成全这事，从现在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远，完全耶和华恶行必成全这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